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地教导我们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一起看第一节到第22节。这次呢，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保罗受审判。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24章第一节到22节，愿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次能相会，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一同来考察圣经的真道。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4章。在使徒行传第23章的章底，我们读到有40这个犹太人设计谋要害保罗，他们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于是他们请求大祭司去跟千夫长说，叫他带保罗到公会来，让他们假作要详细的拷问他的事。这个目的呢，是想要逮捕保罗。他们企图设埋伏，把士兵和保罗呢一起杀掉。他们计划在保罗来的时候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呢，听见他们设下了埋伏，就到营楼里去告诉保罗。保罗叫他的外甥去告诉千夫长。罗马当局呢，决定为了保罗的安全，要赶紧带他到犹大的省会去，就是到该撒利亚去。他在那里呢，可以得到罗马的保护。于是入夜后的第三个小时，就是晚上9点。保罗就被秘密地带走了，有400个步兵和70个马兵，路也陪同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他们把保罗带到罗马的省会该撒利亚去，这样呢，保罗在希律的宫中得到了保护。好了，我们现在进入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行传第24章第一节说，过了5天，保罗已经逃离了耶路撒冷。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贴土罗呢，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使徒行传第24章第二节说，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贴土罗一开口就奉承腓力斯。腓力斯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帖土罗呢，向他献媚恭维了他一番。使徒行传第24章第三节，帖土罗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哇，我们多么的感恩啊，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来治理我们，哇，真让人讨厌。使徒行传第24章第四节，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帖土罗呢，开始控告保罗了。第一个控诉就是保罗如同瘟疫一般，说他是煽动人的罪魁祸首。这在罗马法庭呢，是一个很严重的控诉。因为罗马政府最不能容忍的呢，就是造反。你记得耶稣之所以在比拉多面前被定死罪呢，就是因为反对耶稣的百姓说，他说他是个王。这实际上呢，意味着 耶稣煽动人反对罗马政府。当比拉多问他们，我可以释放你们的王吗？他们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比拉多知道自己面对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称号，而这个声明呢，导致耶稣与罗马政权和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因此呢，比拉多就顺水推舟，借着这个指控给予他们权柄，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在这里呢，保罗被指控为如同瘟疫一般，就是说呢，他煽动群众来反抗罗马政府，他呢试图鼓动人们暴乱和罗马政权对抗。而使徒行传第24章第5节，帖土罗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他呢企图煽动人反对罗马政府。使徒行传第24章第5节说，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周游各地，他在鼓动犹太人起来叛变。对罗马政府来说呢，他引起了国际问题了。使徒行传第24章第5节说，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今天呢，有拿撒勒教会，这个教会名称是因帖土罗指控基督徒为拿撒勒教党的人而来的。耶稣的门徒们或者使徒们又常常称主为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称呼呢是要把耶稣与许多名字也叫做耶稣或者是约书亚的犹太男孩啊都分别开来。耶稣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希腊名字，希伯来语呢叫做约书亚，圣经时代的男孩子非常普遍的使用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追随旧约的约书亚这个伟大的英雄而取名的。所以呢，当时这个名字很普遍，门徒们要找约瑟的儿子做耶稣巴约瑟或者是拿撒勒人耶稣，以便把他们所谈论的耶稣啊能够指明出来。因此呢，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记得彼得在行神迹的时候说，拿撒勒人耶稣医好你了。所以呢，耶稣的门徒就叫做拿撒勒教的人，或因他们跟随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被称为拿撒勒教的人。啊，在这里呢，保罗被指控为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但是头目这个词语呢，指的是一个帮派的头头，或者说呢，他发动了这一次动乱，暗示的这个家伙呢，他可是个坏蛋。使徒行传第24章第6节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你记得那些个犹太人要捉拿保罗，想把他杀死。而在这里呢，帖土罗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律法来审问他，就是要杀他。使徒行传第24章第7节说，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啊，千夫长吕西亚来得正好啊，把保罗给救了出来。可是呢，他们却把千夫长吕西亚说的是蛮强无理，说的强横，像警察一样用暴力把保罗给夺了去。因为他呢，不让他们杀保罗。使徒行传第24章第8节说，你自己纠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就是说吕西亚派我们来这里，让我们向你提出控告保罗的罪名。你记得吗？大祭司亚纳尼亚呢，他是个老人，他要走的旅程呢，少说也有70英里。这段路对一个老人来说呢，是相当困难艰辛的。他不是乘搭什么旅游巴士啊，或者豪华轿车，或者别的什么交通工具。 当时是骑着驴子走过那段崎岖不平的地方来提出上告，可见他是多么的憎恨保罗。尽管要经过这样的长途跋涉，路途颠簸，也要下到该撒利亚来控告保罗。使徒行传第24章第9节说，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的。他们都同意铁土了这个献媚话和他的控诉。使徒行传第24章第10节说，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现在呢，保罗为自己答辩了，他对罗马法律啊，他是了如指掌。使徒行传第24章第10节，保罗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总共是7年，2年在撒玛利亚，5年在犹大地。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你在这个国家当法官多年了。使徒行传第24章第10和11节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保罗在耶路撒冷停留呢还不到一个星期，因为他在该撒利亚逗留了5天，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呢停留不到一个星期，就在12天前。使徒行传第24章11和12节说，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我并没有出席任何类型的小组会谈，我并不是要在圣殿里面或是在城里面或在会堂里面耸动众人。使徒行传第24章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因为他们没有证据。当然你必须为自己的控诉呢呈上一些证明，才能够证实所控告的事情是真实的。可他们呢没有带任何的见证人来，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所以呢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在法庭上呢这当然是不能被接纳的。他们仅仅提出了指控，却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使徒行传第24章11节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他们有许多无法证明的证据，但是我要向你承认一件事。使徒行传第24章11节说，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们讲过，早期信基督教的人呢被称信奉这道的人，他们并不被称为基督徒，只是后来才叫做基督徒的。基督徒这个词呢是在安提阿开始使用，但是也具有地区性。随着年日的过去，基督徒这个名称才被用来称呼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说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早期用的呢就是道这个字，所以呢有些教会的名称上也用上了道这个字。也许是因为这个早期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用的其中一个名称吧，他们信奉的道。使徒行传第24章第14节，保罗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说，我不是因信的是异端而犯罪，他们称这道是异端，实际上呢我相信全部圣经，他们并不相信全部圣经。我敬拜我们祖宗的神，我拜的呢是同一个神，但是我相信圣经上所有的话以及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旧约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弥赛亚的经文，犹太人把许多事呢都加以灵异化，因为他们呢无法把关于弥赛亚将来要作王 掌权的预言与他要被藐视而且要受苦受死的预言联系起来。因此呢，他们或多或少的把那些论到弥赛亚将要受苦受死的经文呢灵异化。他们认为那些经文是灵异化的预言，因为他们无法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说的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和第53章第三节说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以及12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些极端的情况协调起来。所以他们不相信所有的圣经，但是保罗说我相信圣经所有的记载。当然神在旧约里面呢已经发出了许许多多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在这里呢，保罗承认他确实敬拜神是他们祖宗的神，而且呢他也相信圣经所宣告的一切事。使徒行传第24章15节保罗继续说，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保罗说我相信这一点，将来死人要复活，无论义人或不义的人都要复活。但以理书第12章记载，但以理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其中有的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犹太教的信仰当中呢，他们相信这个真理，认为死人将要复活，并且呢将来必有审判。使徒行传第24章16节保罗继续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呢，我经常勉励自己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保罗是多么的让我们敬佩啊！他能够说我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有一颗清洁无愧的良心。我呢一直努力在这么做，我经常鞭策自己要有这么一颗无愧的良心。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保罗是说呢，我的良心是洁净的，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所有的圣经，我呢问心无愧啊，能够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哇，这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应该这样生活。使徒行传第24章的17节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我带着钱来周济国家，我来捐给老百姓。使徒行传第24章18节说，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看见了我。当时我已经行了洁净的仪式，我被洁净了。使徒行传第24章19节保罗又说，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换句话说呢，他们就是那些应该到这里来提出抗告的人。可是这些人呢却不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那应该是他们。按照法律上来说呢，保罗是绝对正确的。所有呈上来的这一切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事，全是些毫无证据毫无证明的。这些人既然这样恼怒，那么他们应该来这里提出抗告啊。使徒行传第24章20节说， 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保罗呢，否认了这些控诉。哎，让他们说话呀，我站在他们的公会面前，如果我犯了什么错，他们可以说出来吗？使徒行传第24章21节说，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说，我只要说这一件，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相信死人要复活。使徒行传第24章第22节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啊，看来呢，腓力斯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啊，他总不愿意下决定，他想呢，把这件事情支吾了事。对于这宗控告保罗的案件，他现在呢也想推延。等等吧，我要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在拖延审判，他要等到吕西亚下来才来审判这个案。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圣经到这儿了。请记得下一次的同样时间还是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来学习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于今天查考的圣经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你有什么读经心得，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建议意见啊，愿意跟我一同分享的话呢，欢迎你来信跟我查克弟兄一起来探讨，我们互相交流。
保罗在腓力斯的面前自我申辩，而且向他见证基督是复活的主。可惜的是，腓力斯是个优柔寡断的人，错过了得救的机会。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千万别错过。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所谈的真理有任何疑问，或者有其他信仰方面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一回呢，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按章按节查考新约使徒行传，我们将看到保罗成了罗马政府的囚犯，但腓力斯给他某种程度的自由，在这段期间，保罗有哪些服侍呢？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一清二楚了。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我们的主在这个星期与你同在，愿主的恩手引领你，使你时刻遵行神的旨意。愿神帮助我们，不单单要听到，而要出去在需要服侍的地方侍奉神。当你在这个星期甘心地奉献自己，出去为主征战，完成主旨意的时候，愿主亲自地祝福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